打扫好多，肩膀快炸掉。老公，你来帮我打扫。
等一下啦，我在忙。
又在耍废了。
我忙着找虎标红色万金油帮你缓解肌肉酸痛啦。这瓶百年口碑天然草本配方含有温感肉桂，按摩更有效，省下的家事交给我。
老公，爱老虎油。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士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1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40149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每一段关系都是一门功课，每一次经历都是生命的滋养。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往往用眼睛是看不见的。
1, 2, 3, 4。 那我们就用听的吧。今夜遇见小王子，
欢迎收听《波多联播网》，今夜遇见小王子哦。在上周呢，我们邀请了美瑞老师跟我们聊有关于克隆疗愈这件事情哦。当然，疗愈这两个字好像还是不太符合哦。但是，我们终于在上周的节目针对这个克隆有开了一个门，对不对？我们终于走进去了。但我跟大家聊一聊，我后来回去之后想一想。我比较知道到底那个感受是什么，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是认出自己是属于克隆这个族群。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它跟我们，因为我一直纠结在我要学习一种克隆的疗愈，有没有？当我这个话一出去的时候，其实就是我把克隆放在一个学习的对象，它其实不是一种心领神会I am 的意思哦。所以我认出我属于克隆能量的这一个族群才是真正的进入克隆的重点哦。这其实跟我的这个新书在故事与故事之间穿越呢，其实有一个非常相像的地方。我的新书里头有很多的自我揭露，这个自我揭露呢，这些生命故事看起来像创伤，但其实呢，这也是必须运用到所谓克隆的能量。为什么呢？因为你对于创伤要有感受，你对于出来的情绪，你必须用女性的内在能量去观看，让这一个情绪能够出来哦。那它并不是用一种男性的能量去思考说，诶，为什么发生了创伤，然后肇事者是谁哦？不是的，有关于疗愈就是自己的事情，它并不是放在法律层面男性的思考层面去看谁是加害者谁是受害者。关于疗愈，关于认识自己，认出自己是克隆一族，它其实有一点像是完整自己的一个过程哦。换句话说，感觉创伤的疗愈，责任在自己，不是要花费力气去追究这一个创伤的来源哦，而是直接用感受、感觉、情绪、直觉去亲近它。我想，这个就是克隆之道吧。所以难怪美瑞老师在上一集的时候开头就讲了，克隆是一种直觉式的探索。所以我们持续的要邀请美瑞老师来节目中，我相信今天可以进到真正直觉的探索之中。我们马上回来。
慢点，慢点，慢点。 让灵魂跟上我们的脚步，欢迎疗愈大来宾。
欢迎收听《南波多联播网》，今夜遇见小王子，我是阿光，在今天持续的为大家邀请到，我的好朋友，也就是蒙瑞老师来到节目中。嗨，蒙瑞老师好。
阿光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经过了上个礼拜，就是你跟我们对于这个克隆开了一扇门。
对。
终于可以理解为什么你近一两年的脸书经常看到你往这个山里跑，
嗯，
还甚至于跑去加拿大等等的，就是你好像有为了要除了那个克隆的这种启蒙之外，其实我们有时候会被拉回去那个理性脑、逻辑脑在理解山。那你好像看起来像是故意让你自己有很多的这一种。包括你去上了这个灵叫做什么灵境追寻的课程是吗？
嗯，
可以简单跟我们聊一聊让你自己处在这样子的情境里头的用意。
嗯，其实我回头去想，我觉得这是一个所谓的伟大力量的安排。
嗯，
那因为我在2018年的时候去英国做了第一次克隆狮子的训练，
嗯，
然后2019的时候我的克隆老师他从英国来到台湾，然后也把英国的克隆的能量带过来。那但是后来大家就碰到疫情嘛，所以就几乎大家就是没有办法往来。
嗯，
那在这一段时间呢，我觉得就刚好接触到了灵境追寻的这个方式。
嗯，
那其实灵境追寻呢是北美原住民他们以前常用的一种方法。
嗯，
那就是他们会去到旷野之间，然后不吃不喝，然后希望能够取得就是上天对于比如说他们的部落或他们的子民的一些指引。那我所接受到的这个灵境追寻的这个传承呢是来自于祖父钱进郎。
对，嗯，
那这一个传承的灵境追寻的经典的做法是四天四夜的时间。
嗯，
那我要在一个大自然的环境里面选择一个直径大概3公尺的圆，然后不吃不喝在里面独自一个人，你不能带手机，不能带书，嗯，然后任何让你分心的东西你都不能带进去，然后我都笑说这个是我跟造物主的面谈这样子。对，那当然第一次要去做这个灵境追寻的时候，心里面当然就是你知道城市人去到那个大自然里面就是那种害怕确实是会存在的，然后是有一点如履薄冰的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在第一次灵境追寻之后我又做了第二次。
嗯，
那其实每一次的这个跟造物主的面谈，我都觉得他让我对于所谓的克隆的这个旅程又走得更深入了一点。
嗯，
这就是好像有点像是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因为经过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增长啦，然后经历多了的时候，你对于同样一件事情你会有不同的看法。
是，
我觉得灵境追寻对于我去认识克隆这一条旅程的道路的时候，它也带给我这样子的感觉。
是，
就是每当我用这么亲近自然的方式再回来的时候，我发现我对克隆的理解又更深入了一层。
是是是 是, 是。那如果放在克隆的这个脉络里头，像你亲近山林，那我们到底要怎么跟这个森林一起工作呢？
嗯，其实在 Jen 遇到他的克隆导师杨柳之后，那杨柳协助了 Jen 利用风元素携带讯息的方式，嗯，把森林树木的能量跟智慧然后下载下来，然后再透过水元素的方式去保存了这些来自于森林的讯息，所以它就成为了我们现在会使用的森林金素。
是，
那这个森林金素呢，它就是会在我们学习克隆的过程当中给我们很多的支持，并且透过他们的智慧让我们可以更快速的进入克隆的旅程当中。
嗯，
那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对于一些我们所谓的有些人可能会自认为自己是麻瓜，或者是有一些人他其实跟大自然的距离不是那么近，或者是他可能没有学过凯龙或克隆啊，都没有关系。但是透过这个实际上面可以使用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金属来直接协助我们。
嗯嗯，
对
嗯嗯嗯。其实如果 听众朋友无法理解刚刚这一段的话，美美老师，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因为他是用森林金属回来到城市里头，
对，
然后来进行所谓的克隆的工作嘛，对不对？那其实听众朋友可以理解，就是说你在城市里头，你其实自己家里头不会种卜啊，不会种红萝卜啊，但它里头就是会有贝塔胡萝卜树嘛，那大自然里头也有贝塔胡萝卜树，但是它就存在在那里啊，但我们如何把它变成在我们生活上能够运用的一种克隆的感受或者是一种探索。所以你刚刚谈的就是 Jam 他透过了这种，或者是说克隆的学习者探索者，他透过了风的元素，他可能一阵风吹过了森林，带来了有关于森林里头的智慧或滋养，然后透过水元素的保存，然后我们将它把这个克隆的智慧带到我们遇到的人或个案身上，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对不对？
对，那我觉得其实我们有一些目前已经知道的一些能量产品，也许你可以这样子会比较容易理解，像比方说巴哈花精，对，它就是把花的能量放到水里面去，然后让每个人都可以去使用。
是，
那其实森林金属的概念其实是很像的，只是说它的来源是来自于各种不同的树木这样子。
是，但是在克隆的直觉探索上面，就是说你带着学生或者是说你带着朋友进到森林间，如果我们对于那个直觉的探索，有关于跟山的跟森林的 link， 如果我们有恐惧，或者是我们有不信任，或者我们有远古的生存议题，担心安全，
对，
担心熊出没，那我们就很难去感受性的感觉到山的能量。那当然如果山就在那边我们感受不到，森林金属它等于是让我们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之下去试着感受有关于山森林里头的能量状况，是这样的意思对吗？
是，所以森林金属它其实可以看作我们现代这些都市的人跟大自然之间的一个桥梁或连接。对，那我们可以透过使用森林金属，然后去得到一些森林对我们的支持，树木的支持。对，
但在学习上就不会直接是好像，或许在课堂上会使用森林金属，但是像你又去上很多的像你刚刚讲到的临近追寻，或者是说你经常往山里跑，其实是你也在加强那一个连结的感受性对吧？
是没错，
而且你一直放在探索这样的字眼，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人对于那样子的能量其实是已经忘记好久了，所以一直往山里跑其实是一直让我们去熟悉那个感受跟探索。
其实我觉得克隆它就是一个不断前进的一个旅程。对，那我们开始踏上这个旅程之后，我觉得自然而然的就有一些力量会让我们一直不断的往这个探索的部分前去。对，那也许刚开始有些朋友他真的和大自然并不是这么的熟悉，那可能会透过森林金属的方式把这个森林的支持用在我们自己身上，但如果因为这些森林金属的带领让你愿意踏出那一步，真实的进入森林里面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反而可以透过这样亲近的方式让你和这些树木的智慧有更直接的连接。
我觉得刚刚美美老师帮我们讲到了一件事情哦，这个事情就是当它是探索，当它是感受，它就没有终点哦。
是，
慢点慢点
慢点，
让灵魂跟上我们的脚步，欢迎疗愈大来宾。
咱继续到转来，咱波多连播网今夜遇见小王子，我是阿光。在刚刚呢，跟蒙老师谈到了有关于探索，有关于开放自己去认识所谓的感受，它就是一条真实没有终点的道路哦。 那我要持续的来问满瑞老师，就是刚刚提到森林金属，我就想到说在欧洲大陆其实是有一个族群叫凯尔特族。
哦，对。
那他的技师叫德鲁伊技师。那因为现代人很多人都是透过电玩认识凯尔特认识德鲁伊。
对。
但我自己在走圣雅各朝圣之路的时候，我发现有关于德鲁伊技师所留下来的一些智慧跟教导，其实已经普遍的都在这个欧洲大陆上，英国特别明显哦。那我就发现说这个森林金属里头的这一个森林里头的树木啊，所谓的神圣树木这件事情，跟凯尔特的这个树立好像很类似哦，你的看法是什么呢？
其实在卷第一次就是引领了森林金树的时候，其实是有13种树木，这个神圣森林的树木这样。那我特别 Google 了一下，发现就是德鲁伊人他们所谓的圣树的部分，其实和卷刚开始所引领的这13棵神圣森林的金树的树木呢，其实重叠性是非常高的。那我想一方面是因为英国这个土地上本来这些树种就非常的容易发现，就很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都会接触得到，对。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因为德鲁伊人他们其实也是跟大自然的关系非常的密切，那跟克隆人他们和大自然里面去运用的方式其实是非常相同的，所以我觉得他们都会想要从这个自然之物上面去得到一些启发和智慧，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
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就是当我们打开自己，那我们对于某一些树种在能量交流之后有共同的认识，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对啊对啊，就是大家是经过不同的途径，但是会去领受到相同的。
那为什么在克隆系统里头所谓的神圣的树木，所谓的圣木为什么是13？这个13有特别的意义吗？
对，在古代的话，13其实是一个非常神圣而伟大的数字。那我们在克隆的工作坊里面也有提到，我们就是会有13年的周期，叫做命运之年。那你是命运之年的哪一年出生的，那你会带来这个世界的礼物也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的一年可能会有13个月，那你从哪一个月出生，你也会为这个世界带来不同的礼物。但是当然我们现在的历法已经不是这样了，那所以我们其实是丧失了其中的某一种能量，只剩下12。
我们对于某种节气的连结可能就在记忆中被抹除了。
对，就是在长远的岁月当中，就是它已经消失了。
是是是是，所以我可以延伸的问，因为都刚好在英国，就是说像 Jam 祖师婆婆她在英国认出自己的这一个，就是她对于直觉面或者是所谓的 her story 的部分，她认出自己是克隆一族哦，然后去领受，因为像我们在讲凯龙的时候，我们会讲传递嘛，他领受到这个克隆的这种能量哦。那像森林金树，你刚刚有举例到花精，我就紧接着问，就是说，那花精被取花药这种东西，跟森林金树，你在使用上它的那个能量质地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花精是大概100多年左右的历史了，对对对，就是巴哈医生带来的礼物嘛。那我在使用巴哈花精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因为它是来自于花朵的能量，所以我觉得它的那个能量是比较细致的。
哦，
对，但是森林金树的话，它因为它是来自于树木的能量，那大家知道，就是树木如果没有特别的原因的话，它其实可以生长得非常的久。对，所以它给我的感觉是比较沉稳的，然后比较绵长的，因为它带有比较悠远的一些算是年岁的记忆吧。对，所以它给我们的支持的力量跟花精给我们的支持面向，我觉得是不太一样的。
你这样讲，我倒觉得说，因为整个克隆的学习里头，它是开启我们的直觉的探索。所以他必须要跟自己的包括远古来处有一个连结，
是。
可是像想起来，被取花药好像很个人的疗愈，就是说 他在情绪面向是比较细致的，然后可以去面对自己情绪的这个部分。可是克隆反而是像马瑞老师说的，就是他更重视那个启发，
嗯，
跟那个群体森林的那个连结的部分，
嗯嗯，
所以他在能量质地上面的确很不一样。
是，那我很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这十三棵神圣森林的树木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能量，就是其实可能大家都会知道的这种树木，就是苹果树。
苹果树就是辨别善恶的苹果树，或者是牛顿发现那个地吸引力的苹果树。
对，但是它其实跟我们平常吃的苹果是不太一样的。
哦，怎么说？
它的这个树种是我们这个森林近处的苹果树的能量是来自于野生酸苹果的这样子的树种。对，那很妙的是我那时候去英国的时候只有看到树的本尊，但是我没有看过它的苹果的这个果实。
嗯，
反而是在我这一次去加拿大的时候，无意中在加拿大的森林里面发现这个野生酸苹果，
嗯，
那掉的满地都是，
嗯，
然后它就成为了森林里面松鼠啦然后鸟类的食物这样子。
嗯嗯，
那我找到那个看起来比较完好的那个苹果这样子，然后捡起来吃，欸，它真的是有一点带有一点酸味，不像我们台湾吃的苹果这么的甜，
嗯，
但是我会觉得那个就是酸苹果它原本应该要的味道这样。
嗯嗯嗯，
然后为什么会特别提出来这个苹果树呢，嗯，是因为它在我为个案使用克隆的森林金素的时候，它是消耗最快的一瓶金素。
哦，
那我发现呢，其实大部分的个案在他们的生命过程当中经常会经历到一种没有爱的状况。
嗯，
所以在克隆的讲义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打动我，他说没有爱的地方就会有疾病的产生。
嗯，
那确实我在很多的个案身上呢都有体会到这一点。
嗯 嗯， 嗯，
对，所以呢这个苹果树它提供的其实就是一种爱的能量。
嗯，
对，所以它就变成了我使用森林金素里面使用最快的一瓶金素，就是很多个案它其实都需要这个爱的支撑。
嗯嗯，
那我回过头来看看爱这个字，它的核心就是一个心，心脏的这个心字，那我们说心上面只要有一点点光，我们的爱就可以无缘无界的照耀出去。
嗯，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苹果金属它带给我的非常大的一种触动。
所以马瑞老师，你从这一个刚刚帮我们就是分辨了，就是在巴哈医生的花精跟这一个森林金属的能量质地之后，你举例了这个苹果树的这个森林金树，来让我们能够进一步了解到说它在使用上的一个对我们人的一种支持。像刚刚苹果树这一瓶森林金树呢，它就是比较针对爱的匮乏哦。那我要紧接着问一下马瑞老师，就是像你有去过英国啊，你有没有觉得在地理位置上英国跟日本是两个很特殊的存在，就是他们都是一个不是欧洲大陆的这一种国家，然后他们纬度相同，然后呢他们有很多的这一种精灵信仰也好妖怪信仰也好，他们发展的不太一样。像日本就是像在很多的动漫里头它其实是有妖怪的这种神话传说，可是英国呢它刚好是这一种奇幻文学的产地哦，
魔法呀，
对，包括就是像这种哈利波特啊等等的。像你自己觉得英国作为一个魔法或魔法的产地哦，不只是你刚刚介绍的克隆或者是我们提到的花药，那包括像早期的灵性彩油平衡油，
啊，
都是来自于英国这一块土地哦。那感觉上那块土地好像有很多不同的时空重叠在那里哦。你像我们想象哈利波特不是他到了某个月台，
哦，
他要去上学的时候就从那个月台的柱子穿出去，然后其实就有一段他的学习之旅，哦，
没错没错。
你怎么感觉英国这块土地呢？
讲到英国，我觉得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国度。那因为我那时候2018年的时候去做了第一次的克隆师资嘛，
嗯，
那时候我在飞机上面就是靠近英国的土地的上方的时候，当我看到它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它好像是一块就是漂浮在大西洋上面的魔毯的那种感觉，
哦，
我觉得很妙，因为我好像对于其他的陆地没有这样子的感受。
你是说它像是个漂浮的岛的那种感觉吗？
对，就好像是一个魔毯，然后漂浮在大西洋之上。
嗯，
对，
嗯嗯，
那等到我真正的踏上这个土地的时候，我真的会有一种我进入了另外一个时空的感觉。不管我是在很热闹的伦敦啦，或者是我是在我们老师住的那个曼彻斯特，比较算是比较不能讲乡下，但是就是比较靠近大自然的部分，
嗯嗯，
都让我会有这种感觉，就好像它的外面罩了一个我们所谓有点类似像结界这样子的东西，
嗯，
所以当我踏上这块土地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好像穿越了那个结界，然后进入到另外一个时空，然后那时候就噔，我就觉得啊，为什么 J.K. 罗琳可以写得出哈利波特这样子的东西，
嗯嗯，
然后英国也有很多的魔法学校，
是，
对，所以当你真正身在那块土地上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哦，为什么它会造就了这些东西出来，它的这个土地确实是有这么神奇的能量在里面，
嗯，
对，所以我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未来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可以去到英国，可能就是自驾，然后去真正的好好的去走就是英国的这块土地，可能再往北边一点，比如说苏格兰啊或爱尔兰，然后去看更多跟这个英国很魔法的那些地方。对，
是是，就是说我为什么会从很具体的这个森林金属拉来这里，是因为，嗯，其实文瑞老师刚刚就帮我们示范了关于土地的感受，哦，
嗯，
就是你对于土地的感受是什么，你大概就可以进到那个平行时空，哦，
对，没错没错。
那我就在这里想想，就是或许英国带动了所谓的工业革命，我们人类可能有一些误会，我们可能会认为工业革命带给我们的是整个理性脑的快速发展，科技的快速发展，但有可能在这个魔法的土地上，它带领的所谓的工业革命，其实是要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感受、探索灵性的世界。马上回来。欢迎到邓来兰波多联播帮，今夜遇见小王子哦。那蒙玉老师，我最后啊，我想要问哦，就是说像你从去加拿大上这个有关于灵性追寻的相关课程，一直到我提到的就是你近几年不断的往山里头跑，从你的脸书上我会看到说你其实在实践一条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有关于直觉探索没有终点的一个真实道路哦。那你接下来要开所谓的克隆的课程哦，
是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像克隆的课程它具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内容跟重点呢？
其实克隆的部分，我们最刚开始一定就是因为要进入这条旅程，所以我们可能要告诉我们的克隆前辈们，我们要来回归我们的力量了，
嗯，
所以就是会透过这个启蒙的部分，然后进入了克隆的能量流，
嗯，
然后我们在工作坊里面会有透过很多的活动让我们开始去开启我们的克隆的能力，
嗯，
对，因为这是需要不同面向的部分去做一些整合，所以这个活动会让我们去开启我们的克隆的能力，然后让我们更容易的去感受到所谓的克隆能量到底是什么。
我听到工作坊这个关键字，
嗯，
所以它不会是一个一两天的，它会是一个持续性的上课状态吗？
我们目前的规划哈，就是第一阶的时候，因为介绍的那个十三颗的神圣森林的能量是，
嗯，
内容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会有三天的工作坊的时间。
嗯，
那接下来的再续克隆就是第二阶的部分呢，是两天半的时间。
嗯，
对，然后就是连续两个礼拜的六日一会进行这个工作坊的工作。
六日一，
对
，OK， 所以他应该会在
明年的一月份。嗯，
但它会进行，会是在森林里头进行。
是我这次准备的这个场地呢，它就是让我们在工作坊的期间，就是整个包围在大自然的怀抱里面。嗯、对，所以就是我们不是只是说经过就是语言文字的传递而已，我们是实际上的真的在大自然，然后在森林的支持里面去做我们这个克隆的旅程的开启。
所以它地点会是在哪里呢？
在新竹的峨眉乡。对、哦、那如果有朋友就是正式报名之后，我们就会把完整的地址跟地点提供这样子。
那因为像凯龙跟克隆都是由祖师婆婆所，无论是从这个引领传递，或者是心领神会的认出自己是克隆一族哦，都是由 Jam 来带出的哦。那像克隆的课需要先学习过凯龙吗？
其实基本上因为凯龙跟克隆的能量流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并没有要求说你一定要学到凯龙的第几阶然后才能够来上克隆的课、但是我们会有一个非常算是课前课的部分吧，大概是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然后可能用线上的方式，那内容很简单，就是介绍凯龙学校，包括凯龙学习的历程啦、然后还有包括凯龙大师的能量是什么啦，然后还有一些我们很基本的一些自我进化保护的步骤，会在这个课前课的部分先跟没有上过凯龙课程的朋友们分享，然后我们才去接到正式的克隆的工作坊。
是、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途径，就是说我们要假设我们做一个要亲近山林的人，那我如果对于感觉到山的不安全，那我们先透过结构式的认识，对于山里头如何让自己感觉到安全的这种求生技法，就比较结构式的学习之后，在我们的理性脑知道我是安全的之后，才去开启所谓的感受跟探索。所以也蛮负责任的，先介绍了凯龙一部分，然后才进到克隆的课程就对了。
对对对，因为我想大部分的人应该都要先没有恐惧之后，我们才有办法好好的敞开心去感受一些我们以前可能知道但是我们已经遗忘很久的东西。嗯，对，
是。所以听众朋友，你不见得要自己有，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疗愈都在谈，就是你可能有什么状况，所以你选择了这样子的一个身心灵课程，你只要愿意想要开启有关于直觉的，然后有要开启有关于你的这个 her story，你都很适合来上这一堂课哦。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要聊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说门瑞老师，像你经常在山林之间穿梭啊，那我曾经也看到很多人像树木医生跟这个树的互动过程中都有一些很特别的经验或故事，你自己呢？你自己在山林间有发生过什么样的有趣故事呢？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吗？
我去年了吧，我去到大雪山的时候，有一个机会，然后我一个人待在森林里面，然后那天呢，我是就带着我的睡袋跟睡垫，然后去找到了一棵树下，然后我在树下睡了一个晚上，就是周围都没有人，然后我也没有搭帐篷，也没有搭天幕，就是这样子睡在树下面。然后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验。当然虽然我们在做灵境追寻的时候，其实我们本来就有做到类似像这样子的活动，但是那个是基本上是在一个有一个限制的范围里面去做这件事。但是那一次我在大雪山做这个部分的时候，其实它就是一个在真的是深山里面的森林里面去做这件事情。其实我要坦白讲，刚开始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怕怕的，因为毕竟是一个非常陌生的环境，而且它真的就是在一个森林里面。对，但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我觉得那个那一棵树或者是那一片森林，其实在那个晚上带给我非常非常大的享受。在那时候我听到了所谓的树涛，就是 树木的海浪声，对，非常非常的清楚。然后他们晚上就像在唱歌一样，而且那个频率它是完全不会重复的。对。然后我整个晚上就是在听那个非常美妙的树涛的声音，然后整个人会进入一种非常极静的状态。那个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原来我们真的是可以跟我们的大自然完全融合在一起的。而且当你的心里面充满这样子的美和感动的时候，其实那个恐惧早就已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不过这个之间的因果关系啊，就是说我相信，因为刚好我在我的书里头有一个篇章叫做找到自己的山洞，我有一个图片，我其实我的图说是这样写的，就是说我邀请读者去找到一个平常熟悉的爬山的小山丘，不用到深山里去，你就白天你去走一回，我邀请听众朋友晚上也去走一回，而且你只要去找到就是说你平常就有在爬着山，不用像蒙瑞老师这种去到这种大雪山里头，你知道吗，去看看那个夜晚行走在山里头的恐惧是什么，为什么会害怕，明明白天你就是最熟悉这个步道，
对，没错，
那晚上的你怕什么，对于山，对于山林里头的声音，那个担心是什么？我觉得只有那个部分克服了，才有机会像蒙瑞老师说，有听到所谓的树涛，
对，
也才真正能够探索到有关于山的真实面貌。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也邀请听众朋友，如果你不敢一个人在晚上上山，你其实可以来上上克隆的这个课程哦，来作为一个开启。今天非常谢谢蒙瑞老师来到节目中，连续两周跟我们谈克隆。
谢谢阿光，这个克隆的这个题目真的是不太容易分享，因为它太多太多是关于感觉的部分。
是，所以开启了这扇窗，然后引领了大家，那大家赶快去报名。我会把这个有关于克隆课程的相关资讯放在我的这一个脸书的连结里头，然后还有包括一些克隆知识的延伸阅读。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咯。小王子说，生活中总有些东西会让你一见钟情。我们下周见咯，拜拜。